赵高心里乐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。陛下呀，您是怎么登上这个皇位的？你清楚，我清楚。我跟李斯之间是篡改的遗诏啊，把你哥哥赐死，才叫你继了位，对不对？这胡亥就一蹦，这话不轻不重，正说到病根上。人做了亏心事，就怕鬼叫门呢。这事儿啊，他不想提，自己也糊弄自己。今天一听赵高贬到这个事儿上了，他心就一翻个。我怎么样啊？往下说。李斯知道咱们的秘密呀、啊，为什么他还帮着我干呢？为什么要篡改遗诏呢？他有他的目的呀、啊，我已经查明了。他那意思啊，您继位之后，列土分毛，给他一块地儿，他要自立称王。结果您没有，您就给他一个当朝的丞相，他不满意他呀。背后是大发牢骚，骂您那难听的话，那简直太多太多了。我怕呀，您的心情不悦，我不敢说。哎，咱就不说也罢。总之他是不满意，就因为这个，所以他经常要找您的毛病，经常跟您过不去。这件事情您要认真考虑。啊，哎呀，二世一听呆若木鸡呀、啊。我说赵高啊，这事他跟别人说过吗？好像套路过，他不说，我不说，您不说，外间怎么知道篡改遗诏的事儿？好像他有意的往外散布过。哎呀，那你怎么早不说？我早没有证据，我不敢说呀。哎，现在您问到这儿了，我不得不说了。我说陛下呀，您得先出手啊，铲除这个祸害，不然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
有这等事儿，这真是个祸害，真是个祸害，可杀不可留啊。
另外还有别的吗？
有，
还有一件大事儿，最近外边的形势不太妙，今天跟您说实话，咱们秦朝大军40万打了败仗了，叛军要逼近咱们京城了
啊。耶，这事你怎么早不说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有这么严重？
确实有啊。现在大将章邯兵败函谷关，最后一道门户了。函谷关要丢了，长驱直入就到了咱们京城咸阳了。我想跟陛下说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章邯打败仗？咱们秦军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是叛军的对手？万恶之根源就在李斯身上啊！
哦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速速奏来。
里通外国呀！李斯有个儿子叫李由，你知道吗？
知道。
李由是三川郡的太守，握有兵权，在跟叛军交手的时候，假打假战，书信往来不断呐。那都是李斯给出的主意，他要投靠叛军，达到自己称王的目的呀、啊。他在里边这一捣乱，哪有不打败仗的道理呀、啊？据说啊，他儿子李由已经投靠了叛军，现在跟他爹不断的联系。你说形势危机不危机呀、啊？不然的话，你想想我们大秦帝国实力这么雄厚，能打不过叛军吗？今天事态如此严重，我不得不讲。
哎呀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
我那赵高，你说的话你可得负责任，真有此事吗？
有些事儿我还没调查清楚，您不问我，我还不说，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不敢说。不信您把李斯找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去，传旨找李斯
前来见阵。
您说这个二世是不是个昏君？这么大的事情你调查调查呀。
哎，
他完全听信赵高的话，坚信不疑啊，气得浑身立抖，心里说话，李四，我非除掉你不可呀，不见你就得把我除掉。
正在这时，李斯来了。李斯全然不知啊，抱着一颗忠心来到后宫来见皇上，跪倒在地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叩拜陛下万万岁。李斯，你身旁的包袱里头装的什么？
回陛下，全是前方班兵的折本，
拿过来我看看。
是，李斯一看可有机会见皇上了，要把一肚子话说出来，叫皇上速派救兵，赶紧把折本呈上。他看都没看呢，就拿过来瞟了一眼。
你简单说一说，前方形势如何？
哎呀，陛下呀，不好了，我军在前方是连连失利。损失兵将10几万人马，广都尉以上者牺牲了将近100位，章邯打了败仗，兵退函谷关，眼看长驱直入要打到京城，形势十分危机，臣想请求陛下速作决断，速派援兵。
啊，这么回事，李斯，朕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哎呀，陛下，有话您就说吧。
我说咱们他怎么就能打败仗？我就不相信大秦帝国的军队，那是一流的，技养丰富，战斗经验丰富，战无不胜的军队，他怎么能打败仗？你跟我讲讲原因。
陛下，臣乃一文官，又没在战场，全然不知这个事儿。您最好问问章邯，一问便知。
别说了，我要再问章邯呢，朕的脑袋早搬家了。
李斯啊，李斯啊，手拍良心，你想一想，朕对待你如何？你背着我不知道，跟你儿子串通一气，里通外国。你给出点子，投靠了叛军，书信往来不断，是也不是，你打算出卖大秦帝国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来呀，黄门官往上一闯，把他给我抓了，投进大狱，听候处置。
陛下，臣冤枉，绝无此事。陛下，
赵高在旁边站着，小脸冷飕飕的，眯缝着眼看着，心说：“李斯啊，李斯啊，怎么样？斗来斗去，你还斗不过我吧？这回妥了，这叫借刀杀人呢。”哎，他嘴角还挂着笑，李斯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哦，
原来是赵高这小子出的坏点子。到了现在，李斯是忍无可忍，甩开黄门关就站起来了。
赵高啊，赵高，匹夫！
不用问，都是你按下绊子，颠倒黑白，是胡说八道啊！
赵高，你不得好死！
当着二世这一喊，二世好像火上浇油，
大胆，放肆，绑起来，投入大牢。
不容分说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把李斯抓起来投入大牢。二世就问赵高：“
哎，这老家伙死硬死硬的，还口喊冤枉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他不承认怎么办？”
陛下，别忘了这句话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，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啊。您这么和风细雨的问他，他不疼不痒的，他能招吗？
您就把他交给奴才。您看，过不了几天，他老老实实就得招供。我说那话完全都可以落实，
好吧？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三天之后，我要口供，领旨。
要坏，李斯就落到赵高手里了。
那还有好吗？这赵高趾高气扬，赶奔监狱，
天天晚上夜审。一开始李斯不服，是破口大骂。赵高抱着个肩膀，一阵嘿嘿冷笑，嘿嘿嘿，骂吧，骂吧，有劲儿你就骂，你可劲儿喊，哎，看看你能不能蹦得出这所监狱。两天之后，李斯没劲儿了，骂不出来了，嗓子都哑了。这回该我说话了吧，李斯啊，要明白市里的人有两条，你答应说是就完了啊！你够意思，我够意思，我在天子面前多多替你美言，别的达不到，你落一个好死，舒舒服服的死。如果你要不听我，你呀、啊、可要遭罪了。这两条我都开列好了，请你过目。李斯拿过来一看，头一条让他承认背国投敌，没这事儿，他能承认吗？第二条得承认他反对当今天子，他要裂土非王，这事儿也没有，能承认吗？所以李斯大叫：“你休想！绝不可能！我宁愿死，也不能签字，也不能答应这种无端的口供。”哈哈哈哈哈哈！李斯啊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对不起了，看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抬上来。各种特殊的刑具啊，忍无可忍。那收拾人的肉体，谁能受得了？简短截说吧，压杠子、老虎凳、头箍，那头箍这玩意儿可缺德，一个铁圈扣上，往里紧螺丝，越勒越紧，越勒越紧，把人的眼睛都能勒得冒出来。灌辣椒水，比日本宪兵队还要厉害。把李斯折磨的死去活来呀，死了，醒了，醒了，死了，就是要口供。咱不是同情李斯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前心后背叫铁烙的都烙熟了，受的折磨就一言以蔽之了，不必详细说。最后李斯实在没办法了，眼中流血，天哪！天哪，心说不怪庞大，就怪我当初没拿准主意，篡改了遗诏才有今日之祸呀。人不能授人以柄，不能有短处，有短处叫人家抓住，一辈子翻不了哨，这是罪有应得呀。招供。赵高乐了，你看何苦的呢？你说罪遭到你身上啊，我也怪心疼的。你早老老实实招供了，我就不用动刑了啊。那化供吧，化了供了，违心的承认都有。然后赵高进宫见二世，把口供往上一献，陛下三天，你要的全在这儿，拿来我看。真想背叛，真跟卿所说的一样，还要夺我的皇位，该死该死。这二世也没糊涂到透顶，多攒的脑袋里啊多少还有点缝，他一合计，李斯能吗？光赵高问不太相信，我得亲自核实。赵高也没想到这手，爱卿在打到监狱，
我再审问审问啊
啊！陛下不必了，他都签字画押了，您何必多此一举？
不不不，我觉着好奇，我得先去问问。赵高一想，他一去，李斯一翻供，李斯就死不了了，这事麻烦了。赶紧派手下的心腹人到监狱里头去威胁李斯，说一会儿皇上要来，你要胆敢翻供，你看怎么收拾你。皇上来也是诱你的话，也得收拾你。先威胁完了，二世也到了。二世进来一看，上哪儿找这李斯去？整个变样了，脑袋有这么大个，五官都挪移了。二世心里头糊涂，你是李斯？李斯说不出话来，微微的点了点头。
李斯，朕问你，这口供是你招的吗？
李斯不敢说不是，他怕他们套自己的话，二次再受刑，实在受不了了。而且那赵高就在旁边阴森脸看着。那意思你翻供试试，翻供完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二世又问，那么你屈不屈？
晃晃头，不屈。
冤不冤？
不冤，不敢说。好了，既然你不屈不冤，那是你自己找的，朕也没法救你了。起驾，
回到宫里去了，
问赵高，李斯应该怎么处置？
陛下，论李斯所作所为，罪恶滔天，应该腰斩夷三族。
提起笔来，准，就这一个准字，大开杀戒呀！李斯冤不冤呢？那么大个丞相，腰斩，就是让他大刀大斧子从腰这给砍断，然后再砍脑袋，就这种刑罚，夷三族，父族、母族、妻族，三族的人一个也不剩，全都斩尽诛绝。抓了300多口子，不管是大人孩子，都绑赴到咸阳的刑场。那一天围观的人呢，成百上万。人们一听，杀谁？杀丞相？亘古少见呐！人们纷纷议论此事啊。到了53刻行刑，李斯死了，几百口子全都死了，是血洗刑场啊！老百姓回到家里，吓得是心惊肉跳，朝堂上也是议论一片。这事儿刚过去，赵高心里头琢磨着，哎呀，我听这意思，文武百官多有不服者呀，咱心里头怎么想的？是不是反感？是不是跟我不亲热？是不是要背叛我？这怎么办？试验试验，这家真有招。这一天，他请二世盛宴，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。然后赵高一不坐车，二不骑马，牵着一头鹿上了八宝金殿了。哎，二世一看乐了，我说赵高，你这儿干什么？你怎么把鹿牵到这儿来了？
陛下，
各位，我牵的不是鹿啊，这是一匹千里宝马呀，日走1000，夜走800。宝马良驹，臣特献给陛下。二世也不是傻子，听完之后鼓掌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荒唐荒唐荒唐，这明明是一头梅花鹿，听怎么说是马呢？哎，那马什么样我还没见过吗？鹿什么样我还没见过吗？这明明是鹿，你为什么说是马呢？真是荒唐至极。赵高那脸挺严肃，他不乐。
陛下不信，不信你就问问文武百官
赵高沉着脸问文武百官：“
各位，你们说一说，这是鹿还是马？”
文武百官都怕赵高，心思这是个魔鬼呀、啊，不顺着他说，就有灭顶之灾，所以违心的都跟着一起说：“哎，是马，是马，陛下呀，您好好看看，果然是千里马。”
你们都糊涂了，既然你们说是马，那就是马吧。
这个昏君也就顺口答应。有几个直肠子的，爱吃罗锅，实在气不过了，出班朗声高奏：“
陛下，丞相牵来的就是鹿，他不是马，休得听他们胡言乱语，这就是鹿。”
赵高拿小眼睛贼着，心说：“谁说的？有他一个，有他一个，有他，有他。好了，记住了。”这件事过去没几天，说是鹿的人全都被安上罪名，全给砍了脑袋。您说这东西形成了最大的冤狱啊，整个咸阳城血雨腥风。这赵高就说一不二，他就想试探试探大伙的心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来了个人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